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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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家请坐。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好，我们现在要跟各位一起探讨是印顺导师所写的《中观经论》。那《中观经论》它一共主要探讨的是几个主题啊？《中观经论》当然是中观以龙树菩萨为主的，那里面所谈的中道还有龙树菩萨，既然是龙树菩萨，会谈到龙树菩萨的论点，就是它哪些论书啊？它里面几个重要的主题啊，一共分成十二章。那这部论算是深观蛮重要的一部论，那内容非常的丰富，可是我们时间蛮有限的哈，所以我们上一期大略讲到第一章的部分，那现在我很简要的再把导师的秩序引言跟第一章的内容很简要的复习一下。各位手上都有讲义吧哈，之前的讲义哈，那我们看一下讲义第一页导师的秩序。中观经论，那我们现在知道什么是中观啊？那导师在《中观论》讲记呢，首先就对中观下一个定义：中是正确真实，离颠倒戏论而不落空有的二边。那观的体是智慧，观的用是观察体悟啊，以智慧去观察一切诸法的真实，不落有无颠倒的知诸法实相慧，名为中观。诸法实相这个语词会经常出现，诸法实相就法的真相，法的真相并不是说有一个实在的具体的什么有形质的东西，不是，诸法实相其实就是空相。那我们能够了解到诸法实相的智慧，这名为中观。那中观它的范文我们看一下角注第一啊，万金山老师在中观思想讲录里面有稍微提了一下，中观学派是叫做 Matyamika 啊，中观我们一般就是 Matyamaka。 那么从字面上来看，它并没有观的意思在内，因为这两个语词 Matyamika 或者 Matyamaka， 它这两个语词呢都是表示中之意的形容词 Matya， 然后加上 妈是形容词的最高级合成，所以字面上最直接的翻译呢，那就是最终的啊，或者是至终，就是从字面上翻译的啊，并不是有那个比婆舍那、维帕夏那这样的观在里面，不是啊，那就是最终、至终。但是呢，事实上我们要谈到终，那必然涉及到观，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洞察全体之后，那么这个终呢，才有成立的可能。所以中观尽管字面上没有观的意义，但是呢就是我们正确的掌握到中观的话，那必须用智慧来体察了解到诸法实相。那么中观学这个称述的经义有四点啊，括号一大小共观，大小就这里指的是大圣小圣，那我们尽量不用小圣的语词，我们就二圣，就菩萨圣与二圣，在佛教史上曾有激烈的对抗。那么二圣人他觉得说大圣非佛说，那大圣呢就是说你这小圣啊叫要败走等等产生对立。但是龙树菩萨的中观呢，他掌握了几个要点他深刻的掌握到大圣菩萨也好或者二圣也好，他在某些方面就是特别在智慧观空的地方事实上是有共通的地方，所以这做一个很巧妙的整合那避免这大圣与二圣的对立。那这一点在算是大圣里面龙树的中观学算是做得最好的，因为有些部分的大圣经他说二圣人如聋作哑在大圣法会上呢，二圣人听也听不懂，那更加议论也讨论不来就像哑巴一样，像聋子一样。那甚至有些大圣经呢，对二圣的阿罗汉给他呵斥啦，或者是种种的，那种羞辱等等，类似这样的激烈的话， 但是至少在般若经里面，二圣人有参与这般若的法会，可以跟佛问答。甚至在般若经开始的时候，佛还是请须菩提阿罗汉为菩萨说般若波罗蜜，啊，所以至少在般若经里面，他的立场呢是含容三圣的，含容三圣啊，那并不是像某部分的大圣经啊，二圣人一点参与力都没有。那中观啊，龙树菩萨的中观学基本上采取的立场跟般若经相似啊，就是大小共观。第二呢是真俗无碍，真就是真谛。俗就是俗谛，佛以二圣说法，第一谛就是真谛，还有世俗谛，二谛说法。那真强调真谛的话，就着重在理性，理性上，空的理性上。强调在世的话呢，有时候又执着在事相上面。那如果说不能够善巧的贯通的话，那变成这理是理，事是事，那真谛是真谛，俗谛是俗谛，就把它割成两截了。那么龙树菩萨呢，他在这边会通得很好，他提出一个就是二谛，佛二谛说法，什么情况下用真谛来会通，什么情况下也要注意到世俗谛的缘起有。好，第三就悲智圆融。悲智是所有大圣经都谈的，但是呢大圣经怎么谈悲智，各有善巧不同。那中观呢，他是从同一个根源，就是缘起，同一个缘起来贯通慈悲，同一个缘起来贯通智慧。好，这个等一下再谈。好，另外就是空有融会，中观龙树中观学在大乘来讲被称为空中，那么唯识或者是如来藏系被称为有中。好，但是即使是如来藏或者是唯识，他被称为有中，但是里面并不是只有谈有不说空啊，里面还是有说空的。那空中呢也不是只谈空不说有，其实空有都有谈。但是为什么中观学被称为空中，而唯识如来藏被称为有中呢？主要是它根源的问题。中观它讲一切皆空，那但是呢在唯识或者是如来藏，他说在虚妄的话我们可以说它是空，但是呢在圆成实性，或者是如来藏这个清净的本心，这个不能够是空，就是在这个根源上不同，所以被称为有中，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不同。那有关这些详细的内容，在中观经的后面呢都还会再做详细的解说，这边只是序，所以先把说整个大要呢做一个扼要的提示。那有关于大小共观，我们先看重要的标题，三圣圣者就声闻缘觉跟菩萨，他们呢体悟的是同一空性，同一空性，并不是说二圣人体悟一个空，大圣体悟另外一个空，体悟另外一个真理，不是，只要是圣者，他跟凡夫的主要差别呢就是在于破我执，凡圣的差别啊，主要在有没有我执，也就是萨迦耶见我见。所以三圣者呢他体悟的是同一个空性，那这个空呢有众生空有法空，那至少在体悟到众生空我空方面，这三圣圣者是同样的，所以呢他们是同观无我无我所而得到解脱。好，我们看要点就好了。再来里面有很多会通，比如说在讲义第二页第二行，声闻的常道呢它主要是体悟三法印，也就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这称为三法印。主要呢就是进取诸身，观我们的无印身是无常的，生灭无常，然后进一步体悟到无我，然后最后还体悟到涅槃寂静。这是二圣的常法，声闻的常道呢是从无常然后无我到涅槃寂静的三法印。可是大圣般若经呢他一开始就身观涅槃不生不灭，所以经常在讲无生法忍啊，诸法不生一切法空，所以他们是从一切皆空，从一时相应，这个是一时相应的就是一切法空， 或者以戒法不生不灭这边来下手。那不生不灭其实就是涅槃，也是不生不灭啊。哦，它并不是说无常生灭下手，它是从无常，从不生不灭下手。哦，所以从字面上看起来就不太一样哈。哦，涅槃是不生不灭，但是呢，圣人要达到这个涅槃，好，涅槃最原始的意义就是贪嗔痴所有的烦恼通通除灭，这是涅槃。那涅槃除了断尽所有的烦恼以外，好，这种极静的境地，不生不灭这个境地，我们称为涅槃。那么二圣人他下手处呢，是先从观五蕴生无常生灭下手。而大圣呢，他一开始就观这诸法一切法不生不灭。好，这个入手处有些不同。那龙树菩萨巧妙的一通，生灭即是不生不灭，说法就是有广有略，其实是三法印即是一实相印，三解脱门同源一个实相空相。那这个具体的在第三章，第三章会解说，可能大概下礼拜就可以说得到，那时候再详细来谈。第三章就缘起的生灭与不生不灭，那龙树菩萨的慧通很重要，很精彩，到时候再来看。第二呢，声闻佛教与大乘佛教争论与慧通，这我们刚刚稍微提过，一部分的声闻人呵斥大乘为佛说，那一部分的大乘人又呵斥声闻为小乘，那这样对立呢，其实并非佛教之福。龙树菩萨很巧妙的慧通声闻与大乘佛教，主张三法印即是一实相印，三圣共空，所以龙树菩萨在大乘里面也举了很多，就是在阿含经里面有提到法空的说法。好，那我们再看讲义第四页，我们看第三，重事相与重理性学者间的对立。一部分重视事相的话，是凡是有违法都是生灭无常嘛，重视事相呢，它着重在生灭无常跟无我，这个也就是三法印里面的诸行无常跟诸法无我。上座部、睡觉部比较着重在这方面，而另外一分学者呢，特别重视理性，发挥不生不灭的性空。那着重在理性这方面呢，如大众部系、大众系的。我佛教的分类呢，有上座部、大众部嘛。那大众部呢，着重在事相，从生灭无常、无我下手。那重视理性呢，如大众部，但是立了很多种无为，九种无为啦，很多种无为。发挥不生不灭的性空。那大圣他也是着重在理性的。大众部他的教义呢跟大圣比较相接近，在空的这方面比较相接近。好，第四，初级的大圣经确认三圣圣者成立于同一理证，法性空寂。底下举了几部经，般若经啦、金刚经等等，都提到这一点，就三圣圣者同样证的空。那么龙树菩萨呢，虽然是大圣的菩萨，但是呢对阿含经他是非常专精，而且呢很尊重这阿含经，并不是像某部分的，特别是中国有一些学者把阿含经看成是小圣教啦，有些就甚至贬低它的价值，不太去研究。但是我们知道像印度的大圣论师龙树菩萨也好，在中论里面很多都是引用阿含经，在大乘也是如此。那么五祖菩萨、世亲等等、这个事实上呢，他们对阿含经都是尊重的啦。包括一切师地论，那最后面有个摄事分，他就是在解释杂阿含、所以对阿含经呢事实上是很尊重的、所以龙树菩萨的中论也好，里面抉择阿含经义，大致呢还引用很多的声闻经、来明第一谛，来证明就是诸法实相或者是圣义。这个我们角注都有，大家可以参考。好，这是有关于大小共观。接下来我们看讲义第六页，谈到真俗无碍或者是理事无碍。佛以二谛说法，一以世俗谛，一另外一个就是第一谛、不依世俗谛则不得第一谛，不得第一谛则不得涅槃。所以真谛就是圣义谛，俗谛就是世俗谛、两个是无碍的。那 俗是从世俗来讲就是生死嘛，从圣义来讲就是涅槃，从世俗来讲是世间，从圣义来讲是出世间。那二圣人因为把这个生死跟涅槃，把世间跟涅槃看成是一种对立的法，一个是生灭无常的，一个是不生不灭无常，看成严重的对立。由于这个严重对立的结果呢，就是很希望早点厌离世间，厌离世间生灭，那心求另外一个不生不灭的涅槃。那一厌离的结果，有时候自己想要得解脱，对众生的关怀也就相对的减弱，会产生这种情形。那么大圣呢，真实无碍，做一个深刻的观察，能够了解到世间即是涅槃，烦恼即是菩提，所以能够在当下世间，在生死的世间，能够当下体悟到他的诸法实相是空相，涅槃也是空相，从空相或者是最究竟的真实意来体会到这烦恼即菩提或者世间即涅槃，那这样的话就不用急着去这厌离世间生死，寻求另外一个极静的涅槃。所以在真俗外这边，第二理事外解行互知，就 互相增上。那可以从解行两方面来说，从解就是义解，对义理的深刻了解，行就是实践。那么义理的了解呢，就是俗世俗的事项，跟圣义地的理。那么我们在理解上呢，能够即俗而恒真，这个真谛空性呢，并不是离开这个生灭的这些种种事物，另外有一个不生不灭的空理，不是，所以大圣充分的把握这一点，而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并不是离开色而另外追求一个空，不是，同样呢，我们的求菩提啊，就在世间觉。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所以在解上面呢，我们能够了解到即俗而恒真，而真呢又不爱俗，那这一点以前我们也稍微提过了，我的老师兄霍启勇法师他曾经提过一个例子，比如说如果说我们着重在俗地的话，比如说像三宝佛像也好，对不对，有世俗的三宝，世俗三宝呢，就佛像啦，或者是经书啦，或者是这个出家众等等。但是呢，有圣义的三宝，圣义的三宝其实就是法界，就是涅槃，它的真理，就是证悟的那个诸法的实相。我们如果说只是停留在这种世俗的三宝的话，那只是停留在世俗，没有契悟到佛真正的这种心髓。可是呢，如果说我们忽略掉这些世俗，而一味的只是说我要追求到他的圣意的真实，有时候执理废事，所以严重的话呢，有的就对佛像经典不恭敬啊，有的就砍柴来把它当作柴火来烧啦，或者怎么样，这些在古德禅宗有比较特殊超乎常情的一些行为了，但是呢，这个并不适用于一般呢。所以我老师兄是讲说，真正理事无碍的话，他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不必用到这么激烈的手段，把佛像给他烧了。好，所以我们这个事理真俗，怎么样智慧能够巧妙把它融贯，这个其实很重要。不但解如此，行也是如此，行就是实践上啊，事行与理正。我们行菩萨道，我们是发菩提心行菩萨道，正无上菩提果嘛，对不对？发心修行正果啊。那么我们修行呢，你怎么知道你修行多好，你证悟的多高妙？那从你的事行上来看呢，你讲话是不是有涵养？会不会到处这批评别人啊，或者炫耀自己种种？或者说你忍辱功夫多好，种种，你说你理证的如何？那从事相上来看，所以呢，那就要怎么样呢？依着世间福智事行，就福德跟智慧，这种事相的进修，而悟入真性，证悟涅槃寂静，或者诸法实相，契入真性， 又能够不费世间的福知识性。即使说你说你开悟者，但是呢表现在一般的日常生活或者是关怀众生上面，是不是能够做得很圆满？所以不管是理论或者是实践，都要贯彻真俗而不相爱。真谛它是着重在理在正，世俗着重在事相，着重在行。好，瓜果三，缘起法是处中之说，不偏于事，不偏于理，事众生都有佛性，只要这福德智慧具足，都有成佛的可能性。理性是平等，而理性亦如，可是不爱事相的差别，虽然是理一样，但是毕竟众生还有在学佛的过程当中根性的不同啊，还是要因机斗教，观机斗教，随个人的根性，给他恰当的法门。在同一的缘起法中成立事相与理性，不会将差别去说理，不会将平等去说事。好，再来我提几个重点。悲智圆融再讲一个第七页。我们刚刚说过悲跟智，那是一切大乘经都有提到的，但是为什么中观说在悲智它有它的特色呢？这里导师有提到，智慧与慈悲为佛法的宗本，而同基于缘起的正觉。从智慧来说，智慧是释迦牟尼佛他在菩提树下悟到缘起，悟到无我。那这个缘起无我是不共外道的，所以他就是释迦牟尼的老师。虽然说有的证悟的那个禅定很深，就非常非常定等等，可是呢，只有戒定，但是在无我的智慧没有开通的话，毕竟不能超三界。那世尊他所体悟能够超三界的主要的内容就是缘起无我。所以透过缘起我们可以体悟到智慧，这个没问题。那以中观深刻来讲，这里提到一个重要的观念，比如说瓜胡二，第一项的瓜胡二，我们刚刚说过，就凡圣的主要差别呢，就有没有提升到无我。那无我的话，那就是否定实在性、不变性跟独存性。以后我们也会经常看到一个语词叫自性。自性，我们中观特别在讲无自性、无自性空那自性呢，它的梵文是 svabhava， 就是自有的意思。既然是自己有的话，它就一个嘛，自己有独存，它不必靠外在的种种因缘来成就它。自性是一。那另外他自己有，不会受外在因缘的左右变化，他变成有成住坏空啊，生住意灭就不会，他就长存了，他就有实在的所以自性也这样。那有一些外道主张有一个犯我啦，主张有大我等等，他们也认为他们有这些特性。可是呢，中论龙树菩萨中观正好他否定这些，因为佛教主要是讲无我嘛，对不对？所以他正好把这些东西否定掉所以在讲无自性中观在讲无自性，这个语词以后会经常出现，一下记不得没关系，这一回生二回熟好，那我们看一下底下瓜无二，这里否定实在性，实在性就这里了我的话，但是它是有实在性嘛，不变性就常恒不变，独存性就是一可是呢，如果说从佛教缘起无我的观点来看呢，那宇宙的一切其实没有这些这样的存在了所以否定了创造神，那否定了绝对理性或绝对精神等形而上的任何实在之体。所以从缘起无我的中观那彻底否定这几个，那体悟了什么呢？我们看下面那个米字的底下一二三否定了实在性，否定了实在性，那我们就了解一切是相对的存在否定了不变性，不变性是常那我们就了解一切是流变的。这个因为一切流变呢，就是我们三法印的诸行无常，用诸行无常来否定我或者是自性的这个常恒不变。那否定了独有性，那了解到一切是依存的存在就是诸法无我，一切是因缘互相因带的存在。 好，这是从缘起，我们可以深刻到体会到无我，而引发无漏的智慧啊，这个没问题。那么从德性慈悲的话呢？慈悲的话，很多人想，哎，到底我们怎么样生出慈悲？哦，是去参加慈善救济啊，怎么种种？但是呢，它根源从何而来？哦，那龙树菩萨呢，他注意到这一点。我们看底下第二，从德性善法来说，它还是从缘起来，哦，从缘起这个地方下手。所以缘起呢，它透彻了解，它可以引发智慧。我们透过缘起呢，它可以一样可以引发慈悲。好，我们看卦五一，缘起是无我的，所以人生呢，它怎么样存在？它其实是要身心互相依存，而且呢，也要自他相互依存。哦，光靠自己，光靠自己，没有父母亲把你生下来，没有社会的栽培，哦，没有这些外在的物资，你怎么活下去呢？是不是？好，即使说无师自悟的人，这个没有多少人啊，还是需要师长啊，哦。所以在释迦牟尼佛的弟子里面，很多智慧第一的舍利弗啊，神通第一的目前他们其实也都蛮不错的啦，但是他们都是声闻，还是要听佛的音声而悟道，甚至是还是很重要。那么或许有人会讲，哎，独觉的话那可以无师自悟啦，对不对？其实哦，独觉我们看了一些经论终于知道，这个独觉呢，那只是说他生下来的时候没有佛法在世，他开悟了。其实这些独觉之前都有听过善知识的启发，闻法过，在很早很早前一定都跟佛结下一个善缘啊，哦，独觉都是如此，不管哪一个独觉都是一样，只不过就是说他开悟的那个时候，哎，佛法没有了，但是呢，从远因来说，一定都是跟佛结个善缘。所以我们人既然是身心相互依存，自他相互依存，然后物质精神，哦，都是相互依存的，所以呢，佛法不否认相对的个性，哦，但是对一些强烈的自我的实在感，不变性啊，独尊性、主宰性，这个呢，它因为这是错误的嘛，把它否定掉。那么否定这样的第三行，否定这样的自我中心的主宰欲，才能体贴的友情的同体平等。哦，因为如果说这强烈的有一个主宰，或者说某些宗教他说创造神啊或者怎么样主宰的话，那有时候他说慈悲还好，那不慈悲的话他可以毁坏一切了，哦，但佛教不从这个地方来看，佛教人他是从互相缘起，众生都有佛性，包括出生道啊种种，哦，所以由于这样的话呢，众生有佛性，他是本着一种慈悲平等的立场来关怀。跟西洋人，以前我就说个例子嘛，导师看到某些西洋人抗议我们台湾杀老虎，结果呢，导师就说这个人莫名其妙，你既然那么慈悲的话，你为什么天天吃牛排？哦，所以他那种慈悲呢，就是有差别性了，哦。但是我们真正的慈悲心呢，它是在一种缘起平等的立场，哦，将来这些因缘具足，他还是可以成佛，哦，所以一切行为中消极的不爱他，更积极的在救护他，哦，所以唯有无我他才不会顾虑到自己的生命啊种种，对不对？惜德又莫惜品德，哦，就真的平常倒还好，但是真的危急的时候，那种真正的涵养有时候就分出高下了，哦，所以真正体悟无我，才有真正的大慈悲。从身心相依，哦，身跟心相互依持，自他共存，物我互知的缘起正觉中涌出无我的真情。所以慈悲在佛教来讲有分成三种不同的层次嘛，对不对？众生缘慈、法缘慈、无缘大慈、同理大悲，哦，众生缘慈就是说还有众生相，他的所缘还有你我他啦，喜欢的不喜欢的这差别，所以这个这样的慈悲是凡夫的慈悲。法缘慈他已经没有这种人我众生相的执着，不过呢对法观空还没有像大圣那么彻底，哦，这是二圣的慈悲。 这正无眼大乘，他是没有我执，没有法执，没有我执，没有法执，这是大圣菩萨的慈悲。所以他们其实都有慈悲，但是呢，从哪里分高下？就是在缘起有没有了解到我空、法空，好、哦、无法，没有法执，没有我执。所以真正慈悲是都有慈悲，凡夫有慈悲嘛，对不对？好、哦，妈妈疼爱小孩子，这也是慈悲一种。但是也没有像菩萨这样慈悲，怎么样慈悲普遍呢？对不对？对自己小孩很慈悲，对其他小孩不见得了。好、哦，所以俗话说一句也是蛮毒的啦，把人给他吸别掉哈、哦，这别人小孩就好像不是小孩一样。在佛教的故事里面，就有一个鬼子母的故事。有没有？我们在那个佛教里面，有时候要施食，要上供。上供以后要施食嘛，对不对？老师，那句话怎么念？施食的时候，有罗刹鬼子母啊，哎，好，施食的时候是有施食，布施给一些鬼子母等等。那这个在佛教里面有典故了啊，就是有一个就恶鬼啊，叫鬼道，他自己的小孩子非常非常的多，好、哦，那特别是小孩子啊。很小，那这个鬼呢，鬼子母啦，然后他的名字叫鬼子母，就是很多鬼子的母亲啦，哈，我们佛教叫鬼子母。他自己很多小孩，啊、哦，特别是对疼爱这个他最小这个，可是呢，他虽然是疼爱这个小孩，可是他都吃别人的小孩了，这个鬼让他吃别人的小孩，哇，很多小孩被吃了，他妈妈当然很痛心啊。后来佛陀就要解决这个问题，结果呢就把他的最疼爱的那个小孩，就把他暂时把他抓来，用一个罩子把他套住，好、哦，那他鬼子母就看不到了，然后他就这个鬼子母一回去看不到那个小孩，就到处找啊，快发疯一样，好、哦，后来就找到佛陀那边去，啊，我说哎你。真的那么疼爱你的小孩吗？他说当然啊。他说你其他还有那么多小孩啊，光一个的话那有什么关系？他说不行啊，这个也是我的小孩啊。他说那你既然这样的话，你吃了人家那么多小孩怎么办啊？对不对？人家有的只有一个而已啊，你吃了人家还有其他的小孩吗？所以人有时候都有盲点啊，或者这样一点话，他就了解到，实际上以前都没有将心比心呐、啊。那他说：“那我不吃小孩，那我怎么办呢？”佛就说：“你放心，好、哦，到时候我就这些出家众在施食的时候就施食给你们。哦”好，所以这个典故是这样而来的了。好、哦，就好像在律典里面有，我说找到的话再 email 给大家哈、哦。好，所以真正从缘起，我们了解到。这个缘起其实并不是说、哦、我自己多伟大啊，修行怎么样，这是需要靠众生、哦、即使一个开悟的阿罗汉，他也是靠很多众生的护持嘛，要不然你托钵大家都不给你，早就完蛋了，你还要等到你开悟的今天吗？是不是？那你自己开悟去这不管众生吗、哦、所以就是真正提到缘起的话、哦、从这里面涌现慈悲，即使我开悟了，可是众生他们还没开悟啊、哦、怎么样能够这个尽自己的力量来悲悯众生、哦、那从缘起，同样一个缘起的根源，我们可以开发智慧，从缘起的根源可以让这个慈悲更增长、哦、好，另外就空有融会、哦、空就是毕竟空、哦、有就是缘起有，所以中观有一句很好的话叫做圣意毕竟空，世俗缘起有，假名有。圣意就是真谛嘛、哦、圣意谛，世俗就是世俗谛，真俗。那从圣意来讲它是毕竟空、哦、从世俗它是假名缘起有，能够达到空有无碍、哦、那么我们谈缘起，中论呢他有提到八不缘起、哦、不生不灭，那阿含那是讲不有不无了、哦、不长不断，不依不异，不来 不出，不出就是不去的意思。那不有不无或者不生不灭，主要是在谈法的法体啊，法体是生灭有无啊。长段呢，主要是谈时间，时间恒长或者是断灭。一义，义就多了哈，一义就是谈空间，来去就谈运动啊，在一个时间里面，那它的距离的推移等等。第二，佛说一切从因缘而有，一切毕竟空啊，就一切呢，它不是独有的嘛，它当然是从因缘而有了啊。但是一切毕竟空，空就是无自性的意思。所以这里我们先要了解哈，龙树菩萨所说的空呢，并不是断灭完全都没有。所以中论有一句重要的话：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所以我们一谈到空，不要把它想成是断灭啊，是空无什么都没有。就是想到龙树菩萨在中论这句话：因缘所生，我说即是空。龙树菩萨所说的空呢，其实就是缘起，好，就是缘起。那缘起它没有这个独存性啊，没有的不变性，没有实在性，没有这些性，所以称为无自性。无自性我们就给它取名一个叫做空。 好，最后空有的融合，第四哈，所融汇的空有呢，并不是把空中跟有中叫他们两个不要打架啊，不是这样的哈。它是从即空而有，即有而空的中观中，使真妄事理性相空有平等差别，得到相依而不相爱的总观。好，真就是圣义谛啦。好，它配合那个事理的理，配合性相的性，配合空有的空，配合平等。那妄的配合事，配合相，配合有，配合差别。这空有它可以做很巧妙的融汇。好，接着我们看第八页的引言。引言先总说啊，先总说几个重要的语词。第一，空缘起中道是表示同一内容。我们刚刚说过哈，龙树菩萨的空呢，它其实并不是空空洞洞啊，它是针对缘起来说。什么是缘起？底下就马上会再定义啊。中道表示同一内容，所以这里面就底下解释几个重要的语词。第二，缘起无自性，空假名中道。这是我们在中文经论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主题啊。那对它的定义呢，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是缘起。世间的一切事物都是在相依相缘的关系下存在的，相依相缘的存在与生起我们就称为缘起。凡是缘起的，那一定受种种关系的局限与决定，受种种关系条件而决定其形态与作用的缘起法，那当然是无自性的。所以我们在世间上找不到一个就是它可以单独存在啊，永恒不朽的，找不到了，对不对？你钻石啦，或者是任何一个物品啊，包括地球，种种它还是会这个成住坏空嘛。好，人有生老病死，万物还是有成住坏空。好，它会受其他种种的影响，那这个就是缘起。那缘起呢，刚刚讲到说它是无自性。好，那什么是自性？自性它范围是说帕瓦是自由的意思，我自己成立。那自己存在或自己成立呢，那它就自有自成，自己存在的含义。可是我们从佛教缘起无的观念来看，根本没有独存性了。好，因为否定了独存性，所以否定到这个造物主了，第一因啊，创造的神，这些佛教不从这边来看啊。所以呢，凡是缘起的即是无自性，无自性我们就名为空啊。所以空其实就是无自性的意思啊，否定自性我们就名为空。好，第三，空就是无自性，缘起就是空，是中观大圣最基本的最扼要的论题。好，第二，自性是人类普遍成见的根本错乱，空是超越了这自性的捣乱错觉，现觉到一切真相。所以这里的空哦，它是毕竟空，它不是跟有相对的那个相对待的那个空，它是超越有无而离一切细论 好，这个空呢，我们要注意哈，它并不是说，跟有相配胎，如果跟有相配胎，那变成无了，啊，容易落入断灭。但是这里的空呢，其实是缘起，啊，它并不是那种一切完空，所以它是超越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呢，哈，空，不是常人所认为与不空相对待的空。好，在第九页，假名。哦，缘起我们称为空，那既然称为空呢，这个在言说上就六语相对了。我们称它的空，那是不得已用这个语词来灭除一切的邪见啊，边见啊，用空来扫荡一切执着。但是呢，因为落到言语，那难免有时候落于相对。那如果说我们不了解，那这个空只是个假名，误以为有一个实在的空，那会落入一些副作用啊，所以呢，第三啊，花无师的第三中论经目释就说，空亦复空啊，空只是个假名，不要执着啊。这个空呢，只不过是为了引导众生而假名说空，不要误认为一个实在的空可以执着空，它只不过是个假名啊。我们要注意到这个空在言说上落于相对，我们要体悟到它超越有无啊。一切名相，好，这样才会正确的理解到空。好，中道啊，缘起无自性就空啊，它是或破有无二边的细论，所以空就是中道，这个观念很重要哈。中道并不是说不落入有不落入空啊，加起来除以二啊，取中间那中道，不是。既然这个空是缘起，它扫荡一切的执着，不落两边，所以空当下就是中道。哦，不是说哎不落入有不落入空，你这样的话把空看成是跟有相对的啦，对不对？好，这真的空呢不是这个样子啊，但是它空当下本身就是中道。那我们在中论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啊，如小节这里所说的，小节第三行，众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意为是假名，意是中道义。好，这中论观势利品，这里面有四个重要的观念啊，众缘所生法或者因缘所生法，这个都一样啊，不同的翻译。我说即是空，意为是假名，意是中道义。所以中论这一品受到四个重要观念：缘起、空、假名、中道。那我们说它是空呢，是因为缘起它否定了这个种种自性啊，所以它是透过一个无自性的观念来说它是空，所以这个空其实就是缘起啊。那这个空我们刚刚说过，这个空只不过是假名，借着它来扫荡一切执着，所以空是假名。我们正确的了解到空就是缘起无自性的话，这空当下就是中道，空当下就是中道，这个梵文的本意啊，梵文的本意假名跟中道都是在说空啊，都是在说空的，所以空它是为引导众生假名说。我们正确的理解到空并不是对待的啦，哦，有无相对的那个空，空当下就是中道，哦，并不是像某些人说的不落入空，不落入有，然后再另外一个中道啊，哦，其实中论原理，空当下就是中道，哦，好，所以最后结论，缘起空中道的统一，为信解佛法所应当现有的正确认识。因缘所生法，我们说它是空，空当下就是中道。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会在第一章讨论到什么是中道。